上下五千年第134集，李密牛角挂书。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丽被打得大败，100多万隋军兵士逃回来的只有2700人。这样的惨败并没有使这个骄横的暴君死心，才隔一年，他又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进攻，他亲自率领大军攻打辽东，派大臣杨玄感在后方黎阳督运粮草。杨玄感的父亲杨子原是隋炀帝的亲信，后来受到炀帝的猜忌，郁郁不乐地死去。杨玄感为这个对隋炀帝早就不满意，这一回看到局势混乱，就想利用这个时机把隋炀帝推翻。杨玄感用督运粮草的名义，征伐了年轻力壮的民夫船工8000多人，要他们运粮到辽东前线。那些年轻人怨透了劳役，听说叫他们远离家乡去干苦差事，更加气愤。有一天，杨玄感把民工集合在一起，说：“当今皇上不顾百姓的死活，让成千上万的父老兄弟死在辽东，这种情况不能再忍受下去。我也是被逼来干这件事的，现在我决心跟大伙一起推翻暴君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大伙一听有人带头反对朝廷，怎么不愿意？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。杨玄感把8000民夫编成队伍，发给武器，准备进攻隋军。他发现他身边缺少一个谋士帮他出谋划策，不禁想起了正在长安的好朋友李密。李密的上代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，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，他生性灵活，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，被隋炀帝发现了，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，就免了他的差事。李密并不懊丧，回家以后发奋读书，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。有一回，李密骑了一条牛出门看朋友，在路上他把一部汉书挂在牛角上，抓紧时间读书。正好宰相杨素坐着马车在后面赶上来，看到前面有个少年在牛背上读书，暗暗奇怪。杨素在车上招呼说：“哪一个书生这么用功啊？”李密回过头来一看，认得是宰相，慌忙跳下牛背，向杨素做了一个揖，报了自己的名字。杨素问他说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李密回答说：“我在读项羽的传记。”杨素跟李密亲切地谈了一阵，觉得这个少年人很有抱负。回家以后，杨素跟他儿子杨玄感说：“我看李密这孩子的学识才能比你们几个兄弟强得多，将来你们有什么紧要的事可以找他商量。”打那以后，杨玄感就跟李密交上了朋友。这回杨玄感要找谋士，想起他父亲的叮嘱，就派人到长安把李密接到黎阳来。李密到了黎阳，杨玄感向他请教要推翻隋炀帝这个仗该怎么打法。李密说，要打败官军有3种办法。第一，皇上现在在辽东，我们带兵北上截断昏军退路，他前有高丽，后无退路，不出10天军粮接济不上，我们不用打也能取胜，这是上计。第二是向西夺取长安，抄他们的老巢，官军如果想退军，我们就拿关中地区做根据地，凭险坚守，这是中计。第三是就近进攻东都洛阳，不过这可是一条下计，因为朝廷在东都还留着一部分守兵，不一定能很快攻得下来。杨玄感急于求成，听完这3条计策，觉得前2条都太费时间，说：“我看你说的下计倒是个好计策，现在朝廷官员家属都在东都，我们攻下东都，把家属都俘虏起来，官军军心动摇，保管能取胜。”杨玄感立刻从黎阳出兵攻打东都，一路上有许多农民踊跃参军，队伍扩大到10万人，接连打了几个胜仗。隋炀帝正在带领大军猛攻辽阳，得到告急文书，连夜退兵，派大将宇文述等带领大军分路攻杨玄感。杨玄感抵挡不住，想往西退到长安去，宇文述带兵跟踪追击， 最后把杨玄感的人马围住，杨玄感没路可走，终于被杀。李密从混乱中逃了出来，想偷偷地逃回长安，但是隋军搜捕得很紧，李密还是被抓住了。隋将把李密押送到隋炀帝的行营去，半路上李密跟十几个犯人一商量，把他们随身带的金银财宝都送给押送的隋兵，供他们吃喝。隋兵受了他们的贿赂，喝酒作乐，防备松懈下来。李密他们就趁隋兵酒醉糊涂的时候，瞅个机会跳墙逃跑了。李密脱离危险以后，想另找机会反抗隋朝，他想找个起义军的首领做靠山，但是有的起义军首领看他是个文弱书生，不大重视他。李密没办法，只好改姓换名，东躲西藏，几次差点被官府抓去。最后他听说东郡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，兵力很强，带头的叫做翟让，为人厚道，又喜欢结交英雄，就决定上东郡去投奔瓦岗军了。